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4年台湾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从不可能到做好，大法扩增了我的能力。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31日。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在2002年得法，修炼中有许多的磕磕碰碰，转眼间22年过去了，我没有别人顿悟时的滔天反应或者神奇事迹，但是在师父的慈悲看护中，日积月累后看到了自己的成长，分享个人在修炼过程中从拒绝到承担的三件事。一、加入排版。刚得法没多久，大纪元时报要从周报改为日报，需要大量的同修支援，学校中的同修跟我说他想参与排版的项目，邀我和其他教师同修一起参加，我直接就拒绝了，自认为美感不及格，怎么还敢去做美编呢？但是没过多久，他又来找我说，真的缺人，他连 Word 都不熟悉，都参加了，何况我的电脑操作比他熟悉，怎么可以不参加？就这样，半推半就的被拉去参加排版培训了。刚开始练习时，一个版面要排好几个小时，有几次甚至是从晚上排到天亮，才将那些文字和图片装入一个版面中。当时心想，怎么有可能在一个小时内搞定一个版面呢？但是在不断的练习下，我真的在一个小时左右完成了一个版面的初排，成为正式上线排版的人员。第一次看到自己排的版面印刷出来，心中真的是很有成就感，原来我也可以做到。排版看起来简单，但是后续的校稿换稿却是很磨人心的，常常花费一两个小时，甚至比出排版面花的时间还久，有时候改到自己的火气都上来了，心性守不住时，忍不住对着电脑屏幕骂人，这才发现这也是在修炼。为了准时上线排版，许多的行程都得调整时间。在这期间，感谢孩子和先生的包容和配合，他们在我上线时尽量的不打扰我，分担了家务，让我安心排版。如今孩子已经从幼稚园到大学毕业，我和先生也从工作到退休了。在排版时，编辑校对排版是一个整体，大家各司其职，互补不足，也互相激励。虽然我们各自在不同的电脑前，但我们的目标一致，为版面负责，给读者一份内容公正客观、正确又赏心悦目的报纸。从刚开始的拒绝不会，到现在可以在时间内完成排版的工作，让我觉得能够和同修在一起完成报纸版面是一件愉快而且有成就感的事。二、参加腰鼓队。第一次看到腰鼓队的表演，觉得他们好厉害，人数众多，动作一致，气势磅礴，心想我要是也能打该多好，可惜自己是个音痴，体育不好，动作协调差，不管多羡慕，我是绝不可能打腰鼓的。修炼后，同修鼓励我带孩子参加假日明慧学校，在明慧学校中，孩子和其他小同修一起学法练功，后来还加入了腰鼓的练习，孩子们学得快，很快就开始参加游行和表演。小同修游行，大人一路相伴，孩子毕竟是孩子， 在游行过程中，累了耍脾气，边走边哭，手不抬起来等等，花样百出。刚开始，家长同修们连哄带骗，外加零食奖励，才让游行一次次的顺利完成。随着认识提高，家长们不再提供这些外在的诱因，希望小同修们是发自内心的正实法，在游行时是神的状态。我在要求我家的小同修游行时，手要抬高到位，保持笑脸。他们直接顶我一句：你为什么不自己来打打看？一句话如雷贯顶，于是我背起了腰鼓去参加腰鼓队的练习。刚开始真的很辛苦，除了动作不协调，还听不懂音乐，只好把动作从头到尾背起来。练习时若从中间开始，自己听不懂音乐，只能跟着别人做。为了方便自己记下动作，我想起了学生时代上体育课的舞蹈课程时，老师要求我们做舞蹈笔记，用简单的符号按照拍子记下每一拍的动作，这样练习时就有笔记可以参考。我想应该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记下每一拍的鼓点，让自己可以参考。因此我看着电脑，用简单的符号一拍一拍地记下动作，做成了腰鼓的简谱。有空时我就一遍又一遍地看着电脑，数着拍子，配着动作练习。不知过了多久，有一天我突然发现我听得出音乐的不同，动作和音乐配起来了。我终于可以跟大家一起用腰鼓队的方式证实法了。在假日明慧学校时，我可以和小同修一起打鼓，不再只是在旁边喊加油的啦啦队了。甚至到后来，小同修教鼓的工作落在我身上。为了能够正确地教小同修打鼓，我必须清楚每个动作的细节，因此我更认真地参与练习，以熟练动作。我没有好的天赋，经过一次次不断的练习，让我听懂了音乐，协调了动作。这个学习过程让我真的体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的修在自己，功在师父这句法的内涵。现在我可以帮忙指导新来的腰鼓队成员动作，当初为了记下动作而写的简谱也获得了大家的认同，觉得是可行的方式。腰鼓队同修可以参考简谱，尽快记下新的腰鼓曲子和熟练动作了。每次游行时，腰鼓队都是最后出发的，我们的等待时间最久，但出发时个个精神抖擞，向正法之路迈进。当我们到达终点时，同修们常常给予我们热烈的掌声，代表该次的游行活动圆满成功。这掌声是鼓励，也是督促，期许我们做得更好。师父在《红银二腰鼓队》中说：法鼓声声都是真善人。我多么幸运能够作为腰鼓队的一员。三，参与派报。退休后，我到大纪元当全职义工，从办事处专员到发行业务，最后我成了派报生。两年多以前，因为有个派报区域的派报生辞职，在找不到可以替代的人选下，报社将派报区分隔成许多的小区块，鼓励报社的同修加入派报生的行列，也不忘一一询问所有会骑摩托车的人。当然我也不例外的被询问。当时我心里想，我晚上还有排版要做，应该怎么也轮不到我吧。回家询问先生的意见后，他也是立即表示反对，因此我拒绝了。没多久，报社的负责人又找我谈，跟我说真的缺人，先帮忙顶一段时间， 不要让派报开天窗。虽然我没有舍我其谁的勇气，但知道凡事都不是偶然的，我们必须互补不足，所以我答应了，跟先生说支援三个月，让报社有时间找人。心想，忍一忍，三个月应该很快就过去了，我不可能做得太久的。刚开始派报就过起了数馒头的日子，想报社应该很快找到人来接手，就算找不到，三个月后我尽力了，也可以拍拍屁股走人。梦想很美好，现实很残酷。三个月过去了，在找不到人的情况下，我只能继续拍报。两年多过去了，报社没有找到接替我的人，而我却找到了自己的誓约。现在我不但还在派报，还接手了路通天的主任，负责派报协调工作。真正接触派报，才知道其中的辛苦。大纪元时报是讲真相的重要管道，但是将报纸送到订户手中的这最后一里路，谁来做？在加入派报这个工作前，我总想着有人做就好，别来找我，我不行。我深深地体会到，其实行不行，真的要做了才知道。没做之前，所有的理由都是自己不想承担的借口。派报前辈给我的一段话，说，派报最简单了，只要把报纸送到订户信箱，达成率100%。是啊，只要愿意去做，每个派报日都可以100%的达成任务。我以前想的各种借口，在真正派报后一一解决。我发现真正的问题是自己的心。心里都知道要互补不足，但是当轮到自己要去面对的时候，是否还能心甘情愿地去做呢？派报只有付出没有收获吗？其实获益良多。还没有参加派报前，我很少见过黎明的景象。派报时，看着天色由暗转亮，满天云彩伴我行，美好的一天开始了。以前常因为睡过头而迟到，或根本没去练功。现在派完报就去练功点练动功，回家练静功。因为派报，我恢复正常练功了。其次，我开始背法了。我一直都知道背法很重要，但是总能找各种理由说服自己没有时间背法，所以背法总是断断续续，没能坚持下来。开始派报了，每天走同样的路线，等一样的红绿灯，看一样的风景，一边胡思乱想。有一次，派报同修分享他利用派报的时间背红银的心得，效果很好。我想，我也应该来背法。我装了手机支架，找了一只旧手机，将转法轮的内容装进去，利用等红绿灯时间，看要背的内容，或检视自己背的对不对。在骑车时背法，头脑不再胡思乱想，一段一段地将法背下来。就这样，利用派报的时间，我已经背到第五讲了。每天的派报之行也是我的背法之旅。另外，派报也让我修去了自己的利益心和比较心。我的派报区域很大，但是份数不多，每天要用将近2小时的时间派送。派送有派送费，不过对于我来说，派送费差不多刚好打平机车的电池费和维修费。刚开始会想，差不多的派报份数，有人只用了我一半的时间就派完了。差不多的派送时间，有人的派送量是我的2倍以上。我的派送区 CP 值真的很差。不过当我知道有个同修花了1个多小时只送个位数的报纸，多年来仍然坚持送报。有一对夫妻同修一起送报，雨天开车送报时，除了出2份人力外，还得倒贴油钱。同修却说感谢师父让他们有这件事可以做。想想自己有退休金，没有经济压力，时间又能配合， 还在计较，实在太可笑了。自己很幸运，能做个真正的送宝生，将大纪元时报这份宝贵的真相送到订货手中，完成大纪元讲真相的最后一里路。我体会到，从开始的拒绝、找借口推脱，到自己不再推责任，愿意去承担，去修自己该修的那部分时，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神迹，一路走来却是实实在在的修炼和提高的过程。以上是我个人的心得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4年台湾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修去自我的心》，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1月1日。师父好，同修好，我是台北的青年大法弟子，今年24岁，目前正在明治科技大学就读硕士一年级，很高兴能在这次法会分享我的修炼心得。一前言，由于父亲先得法并带着我修炼，让我也踏上了修炼的道路。那时我对学大法充满了热忱，在幼稚园时经常带着真相资料兴高采烈地跑到中正纪念堂向游客发资料。我坚信修炼大法是一生中最幸运的事。然而随着我开始进入常人学校，专注于学习课业，也带来了诸多修炼中的挑战。在面对常人中各种七情六欲的诱惑，一开始还能坚定地告诉自己要以大法弟子的心态面对，但修炼是一件严肃的事，一有不注意就会被旧势力抓住把柄。我开始放松自己的修炼状态，逐渐以常人心处理问题，自己的心性也因此逐渐沉沦，曾经的纯真和对大法的坚定在现实的诱惑下变得模糊。二，中学时期的迷茫。中学时期，我在与同学朋友的相处中，不可避免的会接触到一些网络上的不良讯息，有的涉及黄色内容。作为修炼人，我应该做到闭口不谈，视而不见。然而那时的我却常常陷入这些话题中，甚至未能坚守修炼标准，这使得我的色欲心越来越强烈。我明明知道有这些问题，却没有去否定修炼人要去掉的色欲心，甚至还看了常人中那些不良影片，完全没有意识到这是修炼人不能有的行为。逐渐的，我的修炼状态变得消极，甚至学会了抽烟喝酒。在这过程中，我与父亲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差，有时甚至争吵到差点大打出手。如今回想，这可能源于我有一个急躁的心，急于交到朋友，却忘了明辨是非，把修炼的事完全抛在脑后，甚至不愿意听取家人的劝说。中学这个阶段是我修炼以来最低潮的时候。三，找到为私为我的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由于人迷于常人之中，时常在思想中产生一种为了名、利、色、气等而发出的意念，久而久之就会形成一种强大的思想业力。大学时期，
我时常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有时这种感觉来得很突然，后来我渐渐明白，这应该就是师父在法中所说的思想业。大三升大四时，我的思想中有时会出现骂师父、骂大法的念头。我一开始感到十分困惑，只知道这是思想业在作怪。在发正念时，我会加强意念去清除，但似乎效果有限。一段时间后又会出现，当时我无法理解为何会这样，只能不断地发正念清除。直到今年暑假，我在明慧营营队担任队辅时，本想着应该会一如往常，顺利跟着营队伙伴带好大法小弟子度过一周。没想到在这期间与营队中的另一位同修发生争执，而那个争执也体现出我有不能被说的心。一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在大法弟子的环境中会出现这样的矛盾，后来与其他青年同修交流，我意识到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念头在影响着我，让我忘记要向内找自己的问题，与那位同修的矛盾也未能得到解决。我一直在思考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突然我有了一个想要与父亲交流这件事的念头。虽然心中有些迟疑，但我还是鼓起勇气与父亲交流。父亲听完后给我看了大圆满法中的一段话，在练功点上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守住心性，互助友爱。大圆满法附录。看到这句话我恍然大悟，原来我在营队中做事的方法经常是变成宽于律己，严以待人，所以同修才会说我做事时的出发点似乎总是以自我为基点去考量，而没有替他人着想。迷会营结束后，我用了一个礼拜的时间，每天学法3至4个小时，同时加强发正念和练功。这是我修炼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愿意主动向内找，想让自己的心性再提高。那时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我要去掉自我的观念，心性才能真正提高。在一周的精进和提高心性的过程中，我回想起在营队或平时与人相处时，自己做很多事的出发点似乎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甚至在被人指出不足时，心中还会有埋怨。我向内找到隐藏在心中畏思、畏气等阻碍修炼提高的物质，并告诉自己，再有被指出不足时，我都要乐于接受。悟到这些后，心中犹如放下了一块大石头。在此期间，我与父亲的交谈也变得和以往不同，我们能够在法上交流彼此的想法，这是我在大三到大四期间不可能发生的事。父亲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能够听进去并且接受。我发现放下自我的思想后，内心像被洗涤过一样清澈。有天父亲说，感觉我现在常面带祥和，是善心修出来了，之前总是面带疲倦与不耐烦，让人不自觉地想敬而远之。后来我想到了与那位青年同修的矛盾尚未解决，于是就诚心地写了一封道歉信给他。几天后我亲自把道歉信交给了那位同修，并讲述了自己这几天向内找后的体会。我深刻体会到，凡事以自我为出发点会在心中筑起一道墙，阻碍我听取他人的谏言。听完我的话后，他原谅了我，我的心里如释重负。原来在放下执着的时候，心里会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因为心性确实提高了。四、摆正参加活动的基点。一周后，我去担任青年营的队辅。在去营队之前，我告诉自己要以大法弟子的态度去帮助每一位青年学员，并且要在法中交流，绝不可变成常人的座谈。以前参加青年营时，曾有人说我来参加青年营的基点不正，似乎是以交朋友的心态来参加。当时听到这些话，只是觉得挺懊丧的，却没有去想自己参加青年营的基点是不是纯净。如今心性提高后，我也领悟到自己当时参加营队的心态确实把交朋友放在修炼之上。因此在今年暑假参加青年营的过程中，我摆正心态，认真地去做每一件事。在营队期间， 我抱着不显示自我且替他人着想的心态做好明慧营及青年学子营的每一件事。在这期间，我与营队的工作人员和自己队上的队员相处融洽，每当有人给我建议时，我能乐于倾听，并将自己的想法真诚地分享给他人。大家的互动很平和，这是我参加青年营以来第一次有这样的感觉。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你们在证实法，不是在证实自己。大法弟子的责任是证实法，证实法也是修炼，修炼中就是要去掉自己对自我的执着，不能够反而助长这种有意无意在证实自己的问题。我体会到，当我基点摆正了，才能真正做到证实大法。在这次的青年营中，我放下了想证实自己的念头，摆在学员之中，与大家一同精进和提高。营队期间，我也首次受邀担任交流主持人。结束后，我收到了一些同修对我担任队辅的回馈与感谢的讯息，这是以前参加营队时不曾有过的事。五，找到急于求成背后的妒忌心。营队结束后，我深入思考了妒忌心与自我的关联，并意识到之前在营队和别人一起共事时，心中往往会妒忌别人比我先把事情做好。我体会这种容易妒忌与比较的心，使我做事急于求成，想要迅速完成一件事，但却忽视了做事的质量和细节。这种心态不仅会影响常人的课业，甚至对项目也有不好的影响，让我不想听取他人的建议，阻碍了修炼的提高。经过深刻反省，我悟到妒忌心衍生出的急躁心会影响工作成效，让事情变得更难做好。曾经也有人指出我做事急于求快，导致工作的成效只是及格水平。那时候我只知道自己做事的方法需要改进，但很快就忘记了，因为证实自我的心还很强，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有妒忌心。对于别人的建议，往往是左耳进右耳出。找到执着心的根源后，现在的我告诉自己，我要学习宽容，要能欣赏同修的优点，要放下急躁的心态，做事心态要纯净，要做而不求，从容应对每一件事。虽然有时候仍会被指出不足，但我会马上调整自己的状态，感谢同修的意见。我相信这样的心态能让我更像一名真正的修炼者，并促使我在修炼的道路上更加精进实修。结语，回顾自己的修炼过程，我深刻体会到修炼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从早期一个单纯的修炼者，到后来的放松自己，凡事以自我为中心，以致招来不必要的磨难及考验。我逐渐明白修炼需要耐心和坚持，不能急于求成。通过不断的向内找与精进，我学会了以大法弟子的标准要求自己，清除内心为私为我的障碍，并提高心性。感谢师父的慈悲，未来我将持续精进，并以平和的心态在修炼的路上稳步前行，修取执着，成为一位真正的大法弟子。以上是我的修炼心得体会，如有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2024年台湾法会交流稿，文章的题目是 挖根去执着，向内找，修好自己。作者：台湾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31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大家好。得法至今17年，心中对师父充满无限感恩。对我来说，这辈子做的最对的事情，就是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路。大法洗净我，熔炼我，教我做好人，还给我们搭上了上天的梯子。一，得法机缘。2001年，我嫁到了一个修炼大法的家庭，跟大法结上了缘。当时我才20岁，还是一个爱玩的大孩子。我顺从长辈的建议，上了9天班，并读了转法轮。可是完全不了解大法的内涵，不知道为何要修炼。但师父讲的法或多或少已经打入我的脑海中。后来我们搬出婆家自己住了。不到1年，6个月大的孩子因肠病毒住院。在住院期间，孩子不分昼夜的哭闹。先生上班无法帮忙照顾。因此自己常常跟生病的孩子一起哭。这时修炼的家人来医院看孩子，跟我说，你可以读法给孩子听。然后就把一本转法轮留在了病房。因为之前有读过转法轮，多少还有一点印象。这时转法轮中的一句话突然打入我的脑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一人练功，别人要受益的。这才发现，以前住在有修炼的家庭环境还是不一样。后来跟医生说，我们要早点出院。回家后，为了小孩身体健康，我开始修炼了。二，参与全球电话组讲真相救人。刚得法那几年，可以说是处于待修不修的状态。有一天听同修说，有一个打电话讲真相的平台，我就参加了。在线上听到同修在第一直播室轮流分享打3退电话的心得后，突然发出一念，我也好想跟大家一起打电话，让大陆众生听到大法真相，3退保平安。为自己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刚开始我不知如何切入话题，在几位同修热心的指导下，慢慢突破了怕心，渐渐进入状态。记得第一次拿起电话跟众生讲真相时，我全身冒汗还发抖，稿都念不顺。但是那位众生像被制约住一样，不管说什么他都听进去了，也答应做了3退。那天我打不到5通就退了2个。同修说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加入打3退电话救度众生的行列了。起初拨打时，不是整天没人退，就是一直被骂。因为从小就是一个很能自我要求的人，很少被骂。这对于刚刚加入电话组的我来说真是一个大忌，很想打退堂鼓。正想放弃时，有2位同修不约而同地传话鼓励我，叫我不要放弃。我是修真善人的，除了要有诚恳认真慈悲众生的心态，更要有坚韧不拔的精神和毅力啊。我暗暗在心里对自己说，一定要坚持完成自己的使命，绝不能轻言放弃。在拨打真相电话的过程中，是开着声音的，线上同修们都能听到拨打者与众生的对话。这让我起了怕心，怕自己说不好被同修听到不好意思，又怕被对方拒绝没面子，还有攀比心，怕说的比同修差等等执着心一一暴露出来。 在这过程中让我体悟到，要先去掉自己各种不好的执着，才能把救人的事做到位。每当遇到拨打状态不好时，我就先放下电话，问问自己，今天打电话有没有什么执着心没放下，有没有交差了事的心，有没有想证实自己的心。我悟道，如果没有一颗纯净的心，慈悲心没达到标准时，是无法救度众生的。有一次，一位女士听了我跟她讲三退真相后，她同意三退，也拿了翻墙软件，随后突然问我，法轮功是什么呢？你也修炼吗？我跟她说，我修炼，法轮功是修真善人的，教人为善。自从我修炼后，我个性改变很多，身体也变健康了。他静静地听我讲了快半个小时，最后我跟他说，你自己退了，家人朋友也要退，大家一起平平安安地远离灾难。他说会跟家人说。我过几天再打过去，他的亲友也很快地同意散退了。我为他们能选择美好的未来而感到欣慰，谢谢师父加持。三，通过学法向内找。去年五月，辅导站同修询问我是否可以承担区辅导的工作。当时想到自己之前有过协调经验，也有服务同修的热情，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有一次我们这一区举办辅导员学法交流时，有同修忽然指出，你们练功点像群龙无首一样，你也不出来和大家一起练功，只做行政杂事。听到同修点出不足，当下心里很难受，确实是我没做好，没有严肃地对待修炼。作为辅导员，就应该维护好当地的修炼环境，这对我来说真是一个棒喝，或许是师父借同修的嘴来提醒我吧。自那以后，我开始突破安逸心，到练功点晨练。后来和其他辅导员讨论我们区修炼状况时，认为一些同修对法的理解还没有到位，遇到具体问题时没有用法来衡量，因此和其他区辅导达成共识，在点上练完功后，以及区内集体学法时，大家都来交流一下最近过关的事，提高心性的过程。刚开始交流时，大家很少主动发言，大多属于事务性的报告。越是这种情况，越应该维护好修炼环境，这是对辅导员的考验，辅导员有责任带好同修。于是从我做起，主动跟大家分享自己向内找的体会。我当时分享了一个小故事，我是跟先生一起做水电工程的，有一段时间我们抓漏工程突然变多，以前从来没遇到过这么多。开始处理漏水状况时，我们都能很快地找到漏水点并处理好，但是到第四个案子时状况变了，一直找不到漏水点，墙也挖了，药也打了，水管也剪断了，还是漏。花了将近两到三个星期的时间都在抓漏，可就是抓不到。因为时间拖太长了，先生跟我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先生在工作时竟然无奈地说，烦到他都开始怀疑自己的工作能力了。管子都找出来并且剪断了，怎么还漏水呢？这时在一旁的我突然惊觉到，出现这种情况一定是我有漏才会这样，一个月接四场漏水案件，这可不是偶然的事啊。回家后我开始向内找，找啊找，还真的找到不少问题。例如那段时间下班后的学法以及协调工作，感觉都是在走形式。另外，找到自己在微观里有一颗骄傲的心， 认为先生的技术高人一等，人家处理不了的案件我们都能解决，常常沾沾自喜。还有心里会不自觉地把常人工作摆第一，修炼摆第二。悟到这点后，开始调整自己的状态，归正自己。隔天漏水问题突然找到了，在更深的墙内找到了一个漏水点。找出问题后，三天就完工结案。逐渐的，同修们也开始学习向内找了。从不太会向内找，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向内找，到现在越来越多同修都可以敞开心和大家一起交流了。甚至主动谈自己过关的心得和心性问题。看到同修有这样的转变，我想到师父的一段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三，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师父告诉你们，你是负责人，就要把当地的这些学员拢在一起，替师父把他们聚在一起，使他们修炼上能上来，帮师父带好他们，这就是你当地负责人的责任。这段法让我更了解了辅导员工作的重要性和使命感。以上是我的修炼心得，谢谢师父慈悲救度，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